很细很细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无明一断，静至双明，能所光双亡，能观之静跟所观，能观之智跟所观之静，静至双明，突然破根本无明，开佛眼，证佛种智。所以这种观越维系，绝对不能有作意的说我要去破根本无明，你有作意刚好是名上立名的哈哈，所以只能够说绵密的关照，绵密的关照，这样到最后破根本无明的哈。所以这样次第这个修学三观，这次第三观空观成断见之后，成一切智，一切智则能够诸法空相，出分断生死，假观成那个这个断尘沙后，成道种智，就能，就是我们讲的熟地，能够知道我们的熟地啊，这个成道种智，那出方便土的便利生死哈，这个便利生死有方便土的便利生死，有十报土的便利生死啊，比如破根本无明，他已经分证十报庄严土了，但是他破一分根本无明，到四十二品无明断尽，中间还有四十一品，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四十一品是十报土的便利生死。那在这里呢，这个啊，成一切智出十报啊，这个对不起啊，断尘沙后成道种住，出方便土的便利生死。所以从这里超出方便土的这个便利生死，然后中观成了断无明后，成一切种子，出十报土的便利生死啊。所以有十教菩萨的便利生死，有全教菩萨的便利生死。所以这个便利生死不是我们凡夫二圣可能了解的，这个就是你无明纷纷破烦恼啊，这个渐减智慧渐增，这种心住的转化，这种便利我们称之为这种便利生死啊。所以从入中道第一地观至登出地啊，登出地后忽顿破无明了，这个时候就同原教出诸位的菩萨了，就同原教出诸位的菩萨了，开佛眼，证佛种智，行五百游行了啊，从此进修啊。那到了原教出诸位菩萨，那就全信起修，全修在信，无功用行了啊。所以我们常讲的率性之谓道啊，他就能够随顺法性的妙用，就从原教的初住菩萨了。那换句话来说，他已经分报分证十报庄严土，也是分证长吉光土了啊，也是能够做到像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念念相应，证三不退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啊，证这三不退啊，原教出诸菩萨就证这三不退了。从此进修，虽明别教的位次，其实已经证入原教的位次了。啊，他已经证入原教位次，已经入原教的出诸位了。啊，那别教的国是中道无住涅槃啊。啊，为什么叫中道无住涅槃呢？因为他中道之理，中道就是我们真如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清净真如。我们中道之理，不住空假两边，体住即灭。我们这一念心体住即灭，不住空假两边。那原教是这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，入一切法，入一切境界，当下即体即空即假啊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。所以他这个中道之理是不住空假两边，体住即灭。所以这里面有很维系的双照空有，双遮空有，所以我们叫养性淡中佛性啊，所以这个叫中道无住涅槃，它是以养性中道佛淡中佛性而修的啊，而修的，所以它证入就叫中道无住涅槃啊。这是从别教的淡中的教理而说的。其实别教的妙觉位还是原教的二行位，这二行是什么？是扰意行啊，也十教菩萨扰意行的啊，二行位菩萨。那这个入地菩萨就原教出住位菩萨，所以真正来讲，别教究竟的国还是三德涅槃，他还是三德涅槃，哈，还是法身般若解脱，过去常乐我净，分证世事无碍法界的境界，他还是三德涅槃。但是依淡中佛性，哈， 来说明这别教的果啊，是用这中道无住涅槃这样来做说明，因为他的修行方式是次第三观依淡养性淡庄佛性这样而修的啊，所以我们叫他是中道无住涅槃。其实入了初地菩萨，那跟原教的三德涅槃是一样的啊，因为他的初地就是原教的初诸位了，已经分证法身了。那这个别教的果啊，别教的六季佛啊，这别教就可以称为六季佛了。为什么？他证的是淡中佛性，他证真如，他淡中真如。只是呢，他这个淡中真如是中道之理，不住空假两边体自即灭的。而原教是这个空假两边中啊，即空即假即中都是真如，所以真如即一切法，无障无碍的啊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啊，这空有圆融，空有同时，事理圆融，泉波即水，泉水即波，水波不二，中道真如是用这样的立场来做说明的。那别教那个六季佛啊，它可以称为六季佛了，因为它证淡中佛性啊，是淡中佛性。所以真如法，它的理季佛是什么？淡中佛性啊，真如法性随缘不变，在生死而不染。正涅槃而非尽，迥超两边不计诸法啊！那原教把它判为淡中啊。那原教讲的是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啊，染尽不二啊，染尽一如，无障无碍啊。跟他这个理记是淡中佛性的，他是讲真如法性是随缘不变的。啊，是在生死而不染，正涅槃而非尽，是迥超两边的啊，不计诸法，真如不计诸法，所以原教把它判为淡中佛性，这是理计佛，但是他已经证淡中真如了啊，可以判别他的六计佛了。他的明智计佛就解义，他能够了解这意义的啊，他养性真如法性，再凡不能减，再胜不能增，但由于课程复辟而不能证，需要先戒研修，然后助发生修，方可克证。那原教讲了一发菩提心即等正觉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你看是心是佛，即心即佛，讲的不一样啊。他是需要戒的，这样戒的研修来助发生修才可以克证啊。你理解这个道理是明智即佛。啊，那他的观行即佛就是我们讲的外凡十信位，外凡十信位，哈、啊。那他的相似即佛是内凡三贤位，就十住十行十回向，这个内凡三贤位。我们知道这个十住修空观，到了七住的时候断尘沙惑，啊，到了这个十行修假观，到了十行位就断这个界外尘沙惑。在那个第十住位，第十住就断戒念尘沙后，到了十行位就断这个戒外尘沙后，到了十回向位是修中观啊，他真熟二谛已见，修中观福根本无明后，那业福业系，然后到了入初地菩萨破根本无明正法身啊，等于接入原教初诸位的。所以他的相似即佛是涅槃三贤位，就十住十行十回向啊，这是相似即的。他的分证即佛是什么？就十地菩萨以及等觉，从初地菩萨到等觉这十一个位阶是属于分证即佛。他的究竟即佛是妙觉位，其实他的究竟即佛就是原教的二行位，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究竟位啊。这个位阶我在这里做个简单的说明啊。那我们最后要讲要介绍是原教这个道理，原教是不能思议的啊，不可思议的。这原教唯有教化一佛圣啊，别教是唯有教化菩萨的，原教是唯教化一佛圣的，他教化三界外的立根众生。你看啊，别教是教化三界外的啊，我们是三界内的众生啊，别教是教化三界外的顿根众生，原教是教化三界外的立根众生，唯有教化一佛圣的啊。 为教化 一佛圣说不能思议啊。所以这个圆教、哦、我们请看第四圆教，圆明圆妙圆满圆足圆断圆顿，故名圆教也。三谛圆融明圆，不可思议明妙、啊、那圆教这个名叫圆妙。为什么叫圆妙呢？三谛圆融、啊、即空即假即中，三谛圆融啊，复聚复编，复聚复编，不可思议明妙啊！他不，你没有办法提起观，你一有观，那不是中观，那中观啊，在别教里面是真谛熟谛已见，你才可以修中观，双照真谛熟谛，双照空有，或是双遮空有，这个啊，这就是次第三观。到了中观，已经是。啊、算起来已经十回向位所修的，别叫十回向位所修的，这已经非常的维系了。所以你这三观，如果你稍稍有所观，那一定是次第三观，要么是空观，要么是假观，要么是中观。所以他三谛圆融，所以我在讲，当你如果真正的真熟真谛熟谛圆融的时候啊，那当下就是中，当下就中真谛熟谛当下圆融的时候，那中也没办法观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说这种观是怎么的观法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我们只能够讲一心三观，观一境三谛啊，即空即假即中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金刚经啊，姜维荣居士把它判为圆顿教？为什么？他在教你一切法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，但是一切法啊是这个是假观，既非一切法是这个空观，故名一切法是中观。当他这三个圆融的时候，你就悟得观了，那就是直下领会的，那就理观了，无从观起了，无从观起。所以叫不可思议啊，没有办法讲。所以他没有偏离空，或者偏离假，或者偏离中。如果你偏离空，那是这三谛你偏离空，那就是修空观；这三谛你偏离假，那就修假观；那三谛里面你偏离中，那就修中观。啊，到了这个三谛圆融的时候，是完全平均、完全均等的啊，空占三分之一，假占三分之一，中占三分之一，完全圆融无碍的。讲三分之一还是勉强讲了。为什么？空就是全部，假就是全部，中就是全部。一切都是全部，随念一法，当即就即空即假即中，你根本无从观起。所以呢，完全是智慧观照，没有办法讲这是怎么的观法，所以才叫做啊，不可思议明妙啊，复舍复编，不可思议明妙。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？啊，不能思议啊，一思议一定落空，要么落假，要么落中，它不能思议啊。啊，那什么叫做圆满呢？因为它三一相继为圆，无有切减故为满。一地就是三地，三地就是一地、啊、你说它怎么观啊？它三地圆融了，完全是均等的圆融了，是三一相继。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几一就是三，它没有偏离哪一个，偏离空，偏离假，偏离中，没有，几一个就是三个，随便能一个，一个就是三个，完全是互舍互融了，无障无碍的。所以这个是叫做圆满。那什么叫圆足呢？圆见四理名圆，一念具足为足啊。什么叫圆见四理呢？就是理具四照两重三千，在一念中见，名为圆见四理啊。那我们觉悟的时候，这理具四照两重三千，如果你是深觉悟啊，就是你根本不用想，就是这样的当下理具，我们这个十法界三千诸法，就是你这一念心理记四照，它理记住这十法界三千诸法，但是你照什么缘，它就给你照那个境界，就一念所变现出来的啊，一念所变现出来的。那这个道理很难去解释，所以我只能够用梦，我常常用梦来做比例。你看你这一念心没有做梦，一觉到天明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，你看你这个梦境，如果你想要害人，你啊，失去心他想害人，晚上就做那个害人的梦；你想要行善，晚上就做行善的梦；你想发财，你晚上就做发财的梦；如果你是色欲熏心，晚上就做色情的梦；如果你想要这个努力精进，晚上就做那个跟三宝在一起的梦。你看他理计啊， 啊，那制造什么？你天天用什么脑筋，用什么思维，那就是四心四造，它就会造出那个境界。我们眼前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得的、所招感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也就是我们过去生我们的心性造出来的啊。我们过去生的业力习气造出我们现在正报身心依报世界。所以我常讲，如果啊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，他当下断气，当下看到。哦，也许还没有断气，他已经看到了恶境现前，就在眼前，这整个境界变成非常恐怖的境界的现前了，地相的现前了。为什么？理计四造嘛，两重三千，这理计四造，两重三千，在你这一念心具足，那生觉悟什么？他不用想，他一下就知道了，不用去想，一念间一下就知道了。你不要落个第二念才晓得，一听到这个道理，马上理解。一念记住，这是觉悟啊。那菩萨是一念间他证到这样，所以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，在他一念心看到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三千诸法清清楚楚，就是他一念心变现出来，这是实证。但是我们生觉悟，这个不用肉心意识，一念就突然了解这个道理了，一念而已。提到这个理计四道两重三千，哎，知道了，哎，不用想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是的，觉悟，觉悟。所以大家要晓得，当你能够以这么快的速度，一念中就知道理计四造两重三千，就在你一念中，你根本不要想，就是本来就这个样子了。这只是生觉悟啊，这只是觉悟啊，你要用功啊，所以不能以少为主。有的人就把这个以为是已经证了不得了了，那差得太远太远了。他认为说一灯差高球哦，对不对？那差太远了，所以还要精进用功啊。所以这个理计四两重，一念中见明，缘见四理。这一念心中记足理计四造两重三千，哈，这名为一念记足。释迦菩萨看到了，但是我们在修正的过程中，先从一念间觉悟到这个道理，不用不落思维，一下就知道了，一下就明白。那这当然你观照就有力量，你就知道他眼前是即空即假即中嘛。所以你这念心体是空的嘛，它变出来的幻影哪会是真呢？对不对？那既然是空有不二，那就是当下之中。只是当我们有的偏离空，有的偏离假，有的偏离中，那你偏离空，先修空观，次修假观，后修中观。如果你一下子三谛圆融，那就入妙观了，那就入圆教的妙观了。好，那底下是这个什么是圆顿啊？圆顿是教体。本周名圆，非见次成就名顿。为什么叫教体本周呢？因为这三谛是立圆教之体，这三谛空假中一心三谛，啊，这是立圆教之教体。这一心三谛是骗离一切法，骗离一切法，名为教体本周。本来是骗离一切法，这一切法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乃至四出世间法，都是即空即假即中的，啊，都是即空即假之心，都是你这一心的。啊，体相用都是你一心的体用啊，啊，它变现出来的啊，所以这三谛是乃天然的性德的，并不是造作所成的，所以非见次成就，这是圆顿的意思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圆教名圆妙圆足啊，圆妙圆满圆足圆顿，所以是圆教了啊。那我们这个圆教的道理，我们就说到这里。那我们再说圆教的功用，所谓圆福、圆性、圆断、圆行、圆位、圆自在庄严、圆建立众生，啊，那圆福是圆福五住烦恼，为什么呢？我已经说了，为什么他能够圆福五住烦恼？这五住烦恼就是见一次住地，就是我们的见后，啊，意爱住地就是我们意界的时候，意爱住地，还有这个。色爱之住地就是色界的时候，那再来是有爱住地，就是无色界的时候，再来是这个无明住地，这是根本无明的根本无明，这五住五这个五住五住地。那圆教它能够圆伏五住无明，你想想看，一下伏住伏根本无明，哦，这很难的，啊。根本无明从哪里来的？从一念不绝啊。名上立名呢，啊，所以你想想看，当你我说我能够觉观，我那个觉得很清楚，那个觉观刚好是名上立名， 那你觉照，你兴起觉照，那你名上立名，他本名上他立了名了。所以为什么讲原教是既空既假既中，他心是绝不会往外缘，你先往外缘根尘接触缘，缘的空，缘的假，缘的中也好，那已经是名上立名了、啊、但是缘的中是很维系，所以他福根本无名。那他的原妙是当体是既空既假既中啊，那空跟假跟中是圆融无碍，所以它当体即是真如，法界即真如啊。所以这个道理啊，它并不是它真的心安住不动，它不再往外缘，它完全是一种理观，以这个很维系的道理理观，它不是圆空圆假圆中，它完全是理观，所以它不是以名上立名，如果是名上立名或者觉上立觉，那刚好是无名本，刚好他名上立名是无名本，你怎么能够服根本无名吗？所以他是圆观的，既空即假即中，心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不往外缘。所以他虽然无名没有破，但是一下就把这五住无名扶住了，因为他没有往外缘嘛，他不是一念心动，他没有啊，他没有名上立名，也没有觉上立觉，但一下就把他扶住了，所以是圆妙的修行。所以为什么叫做圆妙啊？啊，不可思议啊！这完全是理观，没有办法去讲这是怎么的观，因为你一有观，那就是名上立名，觉上立觉，他不能名上立名了、啊。那名上立名刚好是无名本，你怎么能够扶根本无名呢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讲这是什么的观法，所以他的圆符能够圆符无助，一下就圆符无助，因为他不是名上立名的，他用理观的，他如如不动的，他知道一切境界是真如，即一切法是即空即假即中的，圆融无碍的，他是深入这个道理，用这样的理观一下符住了，他不往外圆的。那我们修次第三观是一定要先圆啊，圆了先圆，因为他这三谛不圆融，知道说是。这一切法无生，是既空既假既中，但有一偏离空啊，然后修空观，偏离假，修假观，然后真数二谛，这个以见，然后修中观。哎，他这个啊，到了修中观就越修越细，越修越细，所以修中观福根本无明啊。那前面一个是断见思后，一个是断尘沙后，到修中观才福根本无明。那这个呢？是圆符五柱啊，一起观这个理观五柱全部扶住，这五柱就是我们三界的见后，还有我们三界的思后，还有根本无明后全扶住。你看这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个道理很难说啊，很难说啊。那所以圆性是圆常正性，什么是圆性呢？我们请看底下，性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，完全圆融啊。所以啊，能够圆融一切法，根尘接触真如即一切法，真如体是空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内根身外七界整个境界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这色法也好，空法也好，色空二法当体通通体就是真如啊，就好像你梦醒了以后，你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一切环境都是梦体，都是心体。所以你看你这一念的心体啊，你看你心体了不可得，所以我常讲它是一种不能思议的功能，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，它真空妙有，就是个灵觉性啊，不晓得啊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但是它能够变现万境出来，所以你看它体空寂，但是呢，它变现万法，这依这个空寂变出来，它怎么会有？那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个。有业力啊，我们有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我们有业力，依我们的业力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心种子，把我们的三心的相续相当成是真的。那因为我们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心种子，把阿赖的相分的相续相也把它当成真的，所以就有了障碍。如果你能够破除根本无明，它当下就幻化了，你这个身子也幻化了，它根本都是空的，都是影子，所以你穿墙没有问题，你腾空没有问题，入火没有问题，入水没有问题，入地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是空的嘛，空跟空怎么有障碍？我们现在是只有，所以有障碍。这整个境界当下就是活在真空妙有里面，像梦一样的，没有障碍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佛证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，我们眼前真的是真空妙有，那个妙有是缘变现出来，是我们的业变出来的，假象而已啊。所以这一切法 都是既空既假既中的，所以几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啊。所以他原这个里面讲的原性就是一下会起了，他没有次第，一下就会是这样的，所以他能够升起圆观的道理。如果他透过思维哦，既空既假既中，哈，那一定有偏，要么偏空，偏假，偏中，那一下相应了，这是这啊这一种很深的开悟啊，这也是一种开悟啊，一种悟尽了，所以。这是圆性，那圆断是一断一切断，是五住后本来无性，全即法界，即性一境三谛之理。所以这个境界是即空即假即中啊，所以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啊。那既然信这一境三理，从此进修，便能不断而断，断五住后开佛之见，住大涅槃，名为圆断。那圆行是一行一切行，念念跟中道第一义谛相应，名为圆行啊，念念都是跟。中道第一义相应，为什么？中道第一义即空即假即中，啊，中道第一，啊，随即一个，随即中就是空假，随即假就是假中，而且是完全平等的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中道第一义，念念都是这样的，啊，所以原位是一位即一切位，啊，原位。啊，这正出诸位的时候，就具足一切诸佛功德，位位相舍，行步不碍圆融，圆融不碍行步，名为圆位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讲，啊，因该果海，果测因缘。你在啊一发菩提心的时候，就等正觉。啊，因该果海，果测因缘。你在正出诸位的时候，啊，这到了妙觉位，这一切境界的这个境界，你都有了。啊，但你果测因缘啊，你到了真的究竟位了，原来它是你自性本具的因呢，啊，你的真如本性本具的因呢。所以啊，这个原位是一位即一切位的，所以正出住即一切诸位的功德，位位相舍，行步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步啊，啊，圆融啊就是一位即一切位，那。行步就是你看有初住、二住、三住、四住，初住已经具有到妙觉位的智慧了啊，所以初住它具有二住到十住，有初行到十行，有具有初回向到十回向，具有初地到十地，具有等觉妙觉的智慧，具有所以圆融，这是圆融，一位即一切位。那行步什么呢？二住初住不知二住是。二住可以为出自说法，为什么那个境界不同？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吃那个甘蔗啊，你吃到甘蔗的尾巴，你真的知道甘蔗什么味道了，但是你没有吃到那个甘蔗最甜最爬那个地方啊，你怎么跟你讲那个味道，你都很难知道，你都很难知道。但你真正吃它一口，哦，原来是这个味道。但是你真正吃到甘蔗的尾巴了，那个甘蔗你吃到了，但是最中间那个你感觉不出来，没有办法去形容中间那个是什么境界。所以初住不住二住是啊，所以二住可以为初住说法，这个叫行步。所以行步就是次第，初住、二住、三住、四住，这样一阶一阶的啊，往上一直到妙觉菩萨的初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行步。但是圆融就是。一位就即一切位，但这中间呢，圆融不爱行步，行步不爱圆融啊，哈，所以这个啊，名为圆位。那圆自在庄严是以一境三谛为所庄严，一心三观为能庄严啊，无诸障碍，名为圆自在庄严呢。那圆建立众生是以四悉檀。普益众生，悉令众生得种种益，名为圆建立众生呢。具备上述这四种益，所以圆妙、圆满、圆足、圆顿和七种功用，所以圆福、圆性、圆断、圆行、圆位、圆智的庄严、圆建立众生，这名为圆教啊。所以圆教这道理真的很难说啊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必须要讲快一点，把这个地方讲完了。这是诸佛境界不共三圣的位次啊，你看。这唯有教化一佛圣呢，是化最上立根的人，最上立根的人，在四教义里面说，但化最上立根之人，故名圆教啊，这叫圆教啊。那圆教的道理，以四谛论是无作四谛，哈，它的道理无作四谛。那以十二因缘论是不思议、不生灭 十二因缘，以六度十度论是称性六度十度的。那为什么什么叫做无作四谛呢？啊，因为苦集灭道四谛就是实相了，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实相了，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楞严经，会四科俱增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你这一心变出来的。你不了解直在向上，当你证悟的时候就知道，它是你心中的影像，就如同你晚上做梦，晚上做梦，梦没有醒，哎呀，你在里面生种种痛苦，种种烦恼，梦一醒，当下就空了。所以当你在最恐怖做梦做的最恐怖，在那里啊惊叫的时候，人家就把你一摇醒，什么事都没有啊，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。因为这一切法都是你的心体嘛，这个心体就是实相啊。心体我们讲实相无相无不相，不要去外面找实相，那个实相就是你的心体啊。心体是实相无相，心体呢有相不能舍它，无相不能舍它，它只是一个虚灵不灭的觉知性而已啊。所以它心体是无相，但是无不相，你看根尘接触能够显现色身相位触法，就它变出来的心体，就它现出这个幻影而已嘛。所以实相无相啊，那无不相，你看这无不相，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无不相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有次第来讲，那个无相就空观，那无不相就假观。那实相无相无不相就是中观，这个完全圆融了。实相无相无不相，那就是一心三谛理啊，就是一心三谛观，一境三谛啊，一心这个三观观一境三谛啊，就圆观了，妙观了啊。所以啊，这个苦集灭道四谛就是实相。苦集灭道从哪里跑出来的？从你的心呐、啊，没有心哪里有苦集灭道啊？但是证悟这一心三观，即空即假即中了，这苦集灭道都是心影嘛、啊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都是实相啊，实相就是心体啊，空的、啊，即空即假即中。这菩萨度梦幻中众生呐、啊，哪有空啊？哪有苦？哪有乐？这是你自己的分别啊，啊，你自己的习气分别啊。所以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实相啊。所以这个无作四谛，无作四谛就是告诉我们啊，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一心，都是实相啊。所以你看无人现前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不异实相，当体就是一心，全波即水，全水即波，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啊。那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，在这里所明的是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，无明自以老死这十二支因缘，体就是般若解脱法身三德，所以这十二因缘就是般若法身解脱啊。这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佛菩萨从一心中变现八世五十一心所啊，从这一心真如变现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呀、啊。啊，变现这些境界，和光同尘，普度众生。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对我们来讲就是十二因缘法啊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无明行识明睡六度触受爱气有生老死。但对佛菩萨，他是从真如心变出来的，他根本没有这个执着啊，因为真如不离开阿赖耶，阿赖耶离开了真如，阿赖耶就没有了。啊，对不对？阿赖耶破了又可以回证真如，所以阿赖耶离不开真如的。这佛证的真如，当然他可以变现八世五十一心所，变现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，普度众生，入法界普度众生。那当然，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这十二因缘法，所以这十二因缘法当下就是法身般若解脱，就是这个涅槃三德的境界啊！啊，所以啊，这法身三德。体德圆融名不思议啊，这体德圆融为什么？我们的心体啊，恒沙妙德、啊、本质具足，不假外学呀 啊，所以你正恢复明心见性以后啊，你这随顺法性，它就是真理的化身啊，你顺着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妙用，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你住了。你住空，那就不是无上正等正觉；你住涅槃，也不是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是体德圆融啊，它是真理的化身啊。 所以这体德圆融，名不思议啊，不能思议啊，真常不变，名不生灭啊。啊，我们看了有这生灭，你啊，我们做梦，梦没有形，梦境有生有灭，里面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。但是你梦醒了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即使在做梦的时候，那个梦心里没有生灭啊。啊，就像镜子，镜子的照是没有生灭啊，是外境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有变化，镜光是不变的。所以啊，体德圆融是不思议，真常不变，我们的真心是这样子，名不生灭。所以从无名爱其三知是烦恼道，烦恼即般若啊，说烦恼即菩提啊。行有二知是业道，业即解脱。四名色六入畜受生老死，七知是苦道，苦即是法身。这十二因缘即是如来涅槃三德啊。啊，那总说就是如来从清净真如变现八十五十一心所，跟我们凡夫一样啊，五十一心所、八十五心所变现出来，你根本不知道它是法身般若解脱。我们看的是我们的啊，同样都是同一种性，我们都是人，但是它是真如心应化出来的，这个从真如变现出来的八十五十一心所，那就是法身般若解脱。所以它的十二因缘法啊，十二因缘法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。啊，所以我常说，佛是从真如心变现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变现五蕴法啊，变现十二入，变成变现十八处啊，这十八界，其实这个都是真如变现出来的。所以它变现出来这些和光同尘的四现生死的，对如来来讲，正是法身般若解脱啊啊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啊，所以这个。即是如来涅槃三德，那称信六度十度，在这里所明的是称信六度十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这六度，再加上方便、愿力至四度，变成十度了，称法界性而行六度十度啊。所以如果你能够真到称信，那大不可思议的，称信里面就没有大小，它布施一粒沙，等于布施一个红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模一样，完全万无别。它不是一个脆钻，一个小像细沙的脆钻，就如同你变不是一个不晓得像地球这么大的那么大的克拉的钻戒，无二无别。因为称性没有大小，所以称性是一行一切行，它行一布施，这里面就含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包含这十度，随便行一行就含容这十行，所以称性的功德太不可思议了。称性里面没有分别啊，啊，称性里面没有分别啊。你说、哎、你这个是布施，它没有，它根本没有名相，但是它含舍十度啊，没有大小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啊，啊，你。不住相布施，那个功德像十方虚空，不可思议。或者称法界性，但是如果你是依四舍心来布施，那有量，但是那个量能够把它扩充得很大。如果你是为自己来行施，那就我们叫做修点吃福啊，一点点变成一点点。所以如果你能够依四无量心来放生，那真的会改变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如果你是为了说我要身体健康，所以要放生，那很难呐、啊。很难的、啊，因为你是依自己来讲嘛。如果你是称性而为，哇，那不可思议，你根本就没有生死啊，根本就没有生死，称性的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所以他行一度就无量度，行一行就行一切行，所以一行一切行，一度就是十度，太不可思议。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没有大小，哈啊，小通于大，大通于小，就称性的不功德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就称法界性。而行六度十度，我们讲称性功德不可思议，就是这样，不能去想象，为什么道理没有办法解释啊，只能够说法性如是，本来就这个样，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它本来就这个样子，真性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讲这个性德圆融啊，没有办法说啊，它就是这样啊啊。那圆教的因是一心三观，他是有一心三观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一心三观一境三地的，这是圆融无碍的。那一心三观是依圆妙不可思议的性德而发起的修德啊，所以这个很难讲啊，没有办法想啊。所以从此起修，可以亲证圆教的三德涅槃啊。那 原教的果是三德涅槃，他所修的果是三德涅槃，一个是法身德，名信尽涅槃；第二是般若德，名缘尽涅槃；第三是解脱德，名方便寂涅槃。三德涅槃，唯是一心，不纵横并别，名为缘证。所以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即法身。法身就是般若，就是解脱；即般若，般若就是法身，就是解脱；即解脱就是法身，就是般若。所以你证悟这一心的时候，证圆教的这个圆妙三谛的道理的时候，你看永嘉大师说：“无因色身即法身呢。”你看他这一生就是法身了。所以就是三即是一，一即是三，三一不异呀、啊。所以啊，不纵横并排是圆融如爱，是名为圆证啊，这名为圆证。我们啊，占大家一点时间。那圆教的六迹佛以及他所证的位阶啊，圆教啊，他所证的这个六迹佛，他的理迹是不思议的理性，就是中道佛性啊，不思议的理性。如来藏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的，随念一法，无非是法界，没有大小。随念一法就全体的法界啊，所以地水火风空根是随念一法，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全体法界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的道理。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再凡不减，再圣不增。你真正啊，体会了这个道理，就入明智记了。所以理记是以不思议的理性，就是中道佛性为他的理性。那明智记是闻解不思议的理性，了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啊，一色一香一尘都是真如啊啊。所以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真如，这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理记四照两重三间同在一念，互舍。互舍互融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，一切法悉皆如是。你体会这个道理，就入明智记的。从这里起观行啊，圆伏五住烦恼。所以这观行记，我们叫做五品弟子位啊，有随习、读诵啊、说法、旁行六度、正行六度，然后从这里入相似记。这相似记就是实性涅槃位，实性的涅槃位啊，这相似记。然后分正记就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，它的究竟记的妙觉位，断尽四十二品无明。我们在楞严经里面啊，这妙觉位的位阶很不容易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，好，它的位阶是这样子的啊。那我们本经在这化华四教里面，它是属于圆教所设的圆教啊，它告诉你，你看顿由相入性，顿了四门啊，顿离四门，然后入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它是圆教所设的啊，借相了性是属于圆教所设。但是如果你是从相中入或者从性中入，你不能说了四门离四门悟如来藏妙真如性入如来藏，如果是这样子的，那就是圆教所设。但你如果从相而入，依相慢慢分析而入的，而证入，或者是依性相慢慢的修行而入的，啊，那也就圆舍通教跟别教。像通教唯识宗就属于通教的，三论宗啊也是属于通教所设的啊。所以在前所宗里面啊，唯识宗是跟那个三论宗都是属于大圣死教，大圣死教，所以叫。我们讲这个显所宗啊，把这个佛陀的教法，它分为小始中顿圆啊，小圣教、大圣始教、大圣宗教、大圣顿教、大圣圆教啊。那本经正属它真正要教化是圆教的众生啊，唯教一佛圣，但是它也涉及旁化什么通教的跟别教的，太。因为他叫菩萨道，他是教化大乘菩萨，这通教的也是大乘菩萨，他教化主要教化菩萨，旁化二圣，别教是唯化菩萨，那原教是唯化一佛圣，所以本经主要的教化的众生是一佛圣，教化一佛圣，但是他性相二宗都圆摄都讲到了，最后是性相圆融，如果能够性相圆融的啊，那就是原教的，性相由 由相入性，或者是借相借性而了相的，那就属于啊通教或者是别教众生的修行啊。所以本经在化华四教啊，正属原教所设，旁也旁及通教跟别教二则啊。那我们这个化华四汉教教相就介绍到这里。我们第四个啊，再用几分钟。第四是易经则啊，是宋天祖三藏。我们请翻开这一章啊，第七页。第四易经则，宋天祖三藏求那跋陀罗译。宋是刘宋，非赵匡胤所立之赵宋。刘宋系在晋末南北朝为南朝之时，乃刘裕所立，故史称刘宋。其年代从西元四二零年至四七七年。天竺是印度的古译名，三藏是经律论，为佛法中三藏教典。后世难以通达三藏教典的法师，名为三藏法师，啊，或者简称叫三藏，啊。那我们请翻开最后第八页，那求那八啊第八面啊，这一章第八面最后那一面，求那跋陀罗，汉译叫功德贤，啊，那中天竺。那中天主，天主是印度，翻成我们中国话，这个天主叫月邦，他的意思是说该国有贤圣在教化，啊，像月的照临，啊，像月亮，太阳晒得很热，月亮是非常的清凉的，很舒服的，所以国民因而得到清凉自在，啊，他是属于中天主人，因他好学大圣，故称为摩诃延，啊，摩诃是大延，摩诃延是大圣。啊，摩诃延汉译就大圣之意。求那跋陀罗法师在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，就在西元四百三十六年时，从海路来到广州。广州御史车郎表奏文帝，就宋文帝了啊，刘宋的宋文帝。文帝遂遣使引请到京师，身为从众，对他非常的尊敬啊，然后这样奉祀供养哈，啊，奉为国师啊。而金师大圣多施事之，并请讲华严经。那法师以不精通华语，所以引以为憾，所以他讲到深奥的地方很难说明比喻啊，啊，这个大圣经也用比喻来做说明的，啊，所以他的祈求菩萨为他增加智力。所以晚上有一天呢，他梦到有天神跟他换头，突然之间他的国语就吓叫了，对不对啊？不得了了啊，变为这种开讲华严经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本经的大要介绍到这里，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正式经文，我们就正式解说楞伽阿巴多罗宝经的经文啊。其实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。